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现在再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章21-23节。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好，那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说这些人是作恶的人，可是其实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会传道的，奉主的名传道，而且赶鬼，鬼有没有赶出去？鬼没有赶出去，他就不会讲奉你的名赶鬼。好，还有呢，行许多异能，是真的有异能产生的，也就是说他的服事是有果效的，他是有恩赐的，是有能力的。好，可是主居然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为什么？哈，他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好，这样子这句话其实是很严厉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可以一直说主啊主啊，你可以主啊主啊一天12小时，你在那祷告主啊主啊，但是你不愿意真实去遵行神的旨意，不愿意真实去遵行神的旨意。我觉得我们太多的基督徒哈，把神好像当作一个傻瓜，把神好像当作一个瞎子，哈，就说 我偷偷的做，他不知道，哈，他不知道他是什么，我们的骨节与骨髓他都可以赤露破开的，我们的心思与意念他都可以辨明的。好，那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常常在跟神打太极拳，就是好像当作他不知道，好，是吧？那可是神讲的话都是很绝对的，好，就是你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这句话其实是很严重 的一句话。好，那有一位，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写神的降临那一位哈？好，那一位李亚敦哈，他是在一个非常近前的家庭长大。好，那他说他的祖父呢，跟祖母哈，他的祖父是12岁就开始传道了，好，祖母是17岁才开始传道。好，那祖父祖母呢，两个人相遇呢，就被公认是神的话语跟圣灵运行的强力拍档，哈，最佳搭档哈，神的话语跟这个圣灵的运行的强力的搭档，强力的搭档这样哈。那这一位呢，他讲到他的祖父的一件事，我吓了一跳。他说他的祖父呢，等于就是说他祖父祖母是很爱主的，祖父12岁就已经被呼召，已经开始在传道的哈，这样。那他说他们整个家都是浸润在祷告里的，好，这样子常常都是在祷告。好，然后他说呢，在1940年代呢，哈，他的祖父祖母有一个超自然的经历，就是祖父呢看到了异象，哈，那同时祖母呢也领受到先知性的话语，哈，就是主很清楚的跟他们讲说，要他们，因为他们整个都在东岸服事，美国的东岸，他们在美国的东岸哈，一直在开拓，哈，一直在这个开拓教会，在那服事这样哈。那主很清楚跟他们讲说，要他们到南加州，在那里建立强壮的教会，带他们去南加州，哈。那但是呢，祖父呢，他 他明明知道神已经向他们说话，但是他 不同意、哦、举家千里这样子 的搬家，那么遥远的这样搬家、哦、他说离开所熟悉的生活，这是他很不愿意的，好像从东岸搬到南加州这样。那祖母呢是已经预备好了，愿意启程，愿意搬家这样。那祖父迟迟不肯动身，迟迟不肯动身，结果呢他们一辈子从来没有搬到南加州。我真的吓了一跳，一个可以12岁就被呼召开始服侍主，可是在某些方面你的意见看法那么强，就是觉得整个家要搬到南加州这样子，这个离开所熟悉的生活不愿意，就是怎么样。所以为什么我要讲，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是最美好的，最美好，包括叫你殉道都是最美好，更何况他并没有叫你殉道，只叫你搬远一点，搬到南加州，搬离开熟悉的环境。好，那结果呢？结果祖父过世的时候，哈，这一位牧师那时候还是在婴孩的时候，哈，然后呢，那个他说神就把对祖父的呼召就加在这一个婴孩的身上，哈，所以他在幼年的时期呢，神就呼召他要去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圣经学校跟教会，这样好，所以他也是12岁就出来服侍主。好，那他服侍主本来在欧洲，好，也服侍的很有自己的这个很好的事工啊，这样子哈。可是呢，神就对他说，就是神那时候对他祖父说哈的话哈，对他祖父说的话，50年之后，神就来对这一个孙子说。告诉他要去南加州开拓圣经学校跟一个教会，这样子。好，那他就顺服了。好，他顺服了，就到南加州去建立这个。等到他去南加州，好，也开始去建立以后呢，他说多年之后，等他去建立的时候呢，他才想起了这是神对他家族的呼召。好，那他说南加州的呼召在他的家庭中传递了2代。好，就说多年之后神仍然持定他自己的计划，他要在南加州建立一个根基稳固的国际圣经学校跟教会。所以这样怎么样，你有没有发现神的旨意是不更改的，这个人不愿意附上去，神就会拣选别人。好，而且很多时候神会拣选他的子孙，如果他把子孙教好的话。好，但是我听过好几位都没有去答应神的呼召，后来神拣选他的儿子或拣选他的女儿，但是他自己受极大的亏损，极大亏损。哇，我看了我有点吓一跳，一个人可以很大的被神使用，可是可以自己的主观的选择、主观的意见那样的强，就是不方便、不习惯、不喜欢，我就是还是要我的旨意。好，我还是要我的旨意。好，那我最怕人问我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在民数记22章，民数记22章12节，
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
好，然后20到22节，
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去，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2个仆人跟随他。
好，我说我最怕人家问的问题，就是像这样的问题，就是说 他觉得说，哎，神明明告诉我啊，神，你看二十节哈，22章20节，当夜神临到巴兰哈，然后就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好，所以是神自己告诉他说，你去啊，你可以去啊，但是你要听，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结果巴兰就真的起来去啦。好，那去了以后，结果呢，就是那个就变成这个天使，好，要来杀他，好，要来杀他，好，而且到最后巴兰真的被杀掉，好，他真的是被杀掉。那你会发现哈，你如果读这些哈，像22章12节哈。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关键在这里，很多人其实神有跟他讲过一次的话，一次，但是因为他心里很想要去做这件事，很想得着这个金银财宝，好，很就是他贪财啊，他贪财，他很想要，所以呢，当又有一个机会的时候，他就要再去问神一次。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哈，我们的神他是非常非常爱我们，而且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这么美的，但是呢，我们的神是一个不太勉强人家的，是吧？不太勉强人家的。我早期刚开始服侍主哈，比较会为着弟兄姊妹的这个益处哈，好像他一直执意往神的旨意的背道而去啊，我就会一直跟他讲，希望他转回头啊，转回头哈。但是后来哈，我发现神不是这样，因为神不勉强人家，神只讲一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他就跟你讲了这样子，好，然后因为他已经赐给你自由意志，所以他尊重你的自由意志，那你就是要自己去选择，你就要背一辈子，永恒你都要背负你所选择的结果，就是这样子。但神的话都很清楚，那如果你去读这几章圣经，你会发现巴兰不是都很顺服吗？他都有去问神啊，第一次也问神啊，第二次还是问神啊，那为什么神会对他这样啊？神为什么差遣天使要来杀了他呢？就是他没有一个诚实要顺服神的心，他里面那个贪爱钱财胜过那个钱财，在他心中胜过神的旨意，胜过神的旨意。所以呢，神已经说了，说你不可咒诅他们，哈。但他们第二次来的时候，钱更多了，就再去问问看，看神有没有改变心意。这样子，我发现很多人寻求神的旨意就是这样，好，他就是一次神没给他话语。他第二次就又要再去问，然后就赶快找圣经啊，看有没有看到这样的话语啊，又神说只管把他娶过来。他就是想要嘛，他就是要嘛，你知道吗？好，然后结婚以后就觉得啊，我一定仰望错了。好，但我们一定要趁早打开我的心，跟神说：“神啊，你是神，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向那些对他心存诚实的人，神要显大能来帮助他们。”所以，我们趁早打开我们的心，说：“神啊，我愿意诚诚实实来面对你，否则你永远不会明白神的旨意。”你们知道吗？那个。这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更早前，很早前就有一位姊妹说，神跟他讲说， 要出这一本书，出这个叫我要出这个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他有负担要做啊，然后他就做做做，然后做完了以后呢，我还是很犹豫，我还是做完以后他要给我校稿，我还是压在那个地方，又压了几年。为什么？我不想出这个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我觉得人心是非常的诡诈的，知道吗？也就是说人的那个定义，人的喜好，无论你喜欢金钱，喜欢人，喜欢那个学历，喜欢那个名声地位，人的那个主义是很强的，而很强呢又要表达我有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呢他就会搞出好多的歪理来，然后就会一直来问，哎，然后到后来就会出问题嘛。那出问题就会来问说，哎，我当初也是这样寻求啊，可是为什么后来现在会变成这样呢？那你听他诉说都好像是对啊，就好像巴兰，如果你去看每一个步骤，巴兰是不是对的？他有问神啊，第二步他也没自己去，他还是问神，而且他都讲话说。巴勒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说：“我不是跟你讲了吗？哈、哦，就说神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不能随便自己说什么，哈、哦，就是他很敬虔啊，他很顺服啊，但事实他里面有一个贪恋。我们如果不是爱慕神的旨意，过于一切，如果我不是知道说。”只有遵行神的旨意永远长存。神啊，我今天在世上我所做的一切事，我不要变为虚谎，我渴望我所做的一切事在永恒里是长存的，是被你算得住的，那我就不会再跟神打那个迷糊仗。好，那我就不搞出那么多弯曲来，弯曲的道路。我最怕人家打电话来问这种问题，你单单听他问哦，都觉得perfect， 每一步都对的。可是为什么后来他现在会搞得这个样子？神错了吗？不是，后来都是我更多认识这个人，或者跟他再谈，哦，才知道原来他的问题出在这个步骤，他里面其实有他的倾向。所以我们在这一本里面有讲到，如果你已经先有你的倾向，其实你已经不太容易明白神的旨意，不太容易明白。好，那我例如我有一次有人跟我讲到说，就是介绍我去看一个房子。two bedroom 的，好，然后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房子这么喜欢，因为这个房子以前也是一个单身的姊妹住的，所以它一切就是很适合一个单身的姊妹住的。好，然后就觉得，哎，这样常常也有客人啊，各地的牧师来找我啊，什么就有个客厅啊，哈，然后这样可以跟他交通啊，可以祷告啊，哈，啊，这样各方面就是觉得很好很好，这样好，而且是一楼的。我不用爬楼梯，好，这样我就很喜欢。好，那可是呢，各方面都非常非常喜欢。好，那个，所以呢，我发现我在仰望主的时候，我全心，我满心希望神说 yes， 非常迫切的希望神说 yes。那我那天一天下来，我就知道，我这样一定不会明白神的旨意。我仰望出来的绝对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我就诚诚实实的放弃，因为我觉得我的心不对。我已经喜欢那个房子，哈，这个胜过神的旨意了，因为我盼望神就直接说是是是这样子。就我一个方法就是丢弃，说我不要了，因为我觉得我的心的那个倾向是已经是不对了。我就放弃了。好，那我不会后悔。我这么多年来，我真的知道神的旨意是最美善的。 他是眼睁睁在看着我们的，你为他所诚诚实实的撇下的任何一切他都纪念，他从来不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的，这是我对他深深有的信心。但是我觉得我那个那么强的倾向，那已经是我的 desire 了，已经是我的欲望了，那已经是不对了，我已经活在一个肉体邪气里面了，所以我就放弃了。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说为什么我都总是不明白神的旨意，我教你一个方法，你就跟神说，神，我今天要在你面前诚诚实实的说，主，我愿意把我自己献给你当作活祭。活祭就是一个活死人啊，你知道吗？你活的但是你已经死了，那死人就不会再一直我要这个，我非得得着那个不可，那个对我很重要，你不会了。只有神你最重要，我是你的，你是我的产业，我是你的。你如果这样子，你我告诉你，你会变得从此你容易明白神的旨意，而且你会进入一个蒙福的道路，蒙福的道路。我们当中好多都做父母的哈，做父母的哈，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说哈，爸爸，我就是定义要听你的话，好，你我就是要我要尊重你的话语，你觉得我怎么样比较好，我就都听你的话。你说这样的孩子，你会怎么对待他？啊？把最好的给他，对。抱他亲他，什么最好的都要给他，对。然后另外一个孩子呢，另外一个孩子对爸爸很没有爱的信任，他常常就要自己打算，好，自己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而且不想让爸爸干预，也不想让爸爸知道，因为知道了怕他干预，好，然后就是自己很喜欢偷偷的去做一些什么事，偷偷的去买一些什么。你说你对这个孩子会怎么样啊？觉得很叹息，很可惜，对不对？就是不认识我对你的爱，我给你的是多好的。那你看这个李亚敦，他的祖父没有顺服神，好，结果这个李亚敦去顺服了，他是那么蒙福，神给他的是要给他这么好的，好，所以一个人没有顺服神，真的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有一次神说，除非我的仆人全心切望要努力实行我的计划，才不至于塞住耳朵，或者听见却不明白我的心意。好，或者听见却不明白我的心愿。他说这是一种极严重的属灵的危机，你们要警醒的防备这样的属灵危机。好，就说除非我们愿意全心而且切望要努力的来实行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否则我们的耳朵是会被塞住的，我们会越来越听不见神的心意，神的心愿，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属灵危机。好，神说对这样的人呢，我不再坚持，我不再催促他们要去做某件事，就是说他们不是全心要来切望要来实行我的计划我的旨意，所以我就不会一直坚持一再的一直跟他讲你要去做这件事，你要去做这件事，你不要去做这样，我不会坚持这样跟他讲，因为你就是存心耳朵要越来越塞住的意思。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我觉得神给我的一生就是要向他的百姓见证顺服神是多么蒙福的一件事，在每件事上顺服他，每件事上顺服他，好，真的是多么蒙福。那巴兰呢，他这种没有爱真理的心， 他就会心思昏昧。他为什么没有爱真理的心？他其实有先，他是个先知啊，对不对？他有恩赐可以领受神的话语，好，但那可是呢，他因为他有一个贪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有一个贪某样东西，贪享乐、贪钱财、贪安逸、贪图名声、利益、地位，或者贪图某个学位，贪图某个声望，某个地位，这种呢，就是说我们有这个贪，我们不愿意在神面前真的摔碎这些的话，我们很难明白神的旨意真的是善良、纯全、可喜悦。那巴兰呢，神其实借着环境已经在对他说了，他还不知道。那为什么？因为驴一直在低下来，要不然就要去这个贴着墙在走路。神借着环境已经在抵挡他，他还不知道。好，那所以最后那个天使拿着刀的天使就显现了。好，所以巴兰的下场就是这么悲哀。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留意，要我今生是为着永恒。我不要在某一个小小的战役上去因着我的不肯放掉的一个贪婪，一个我私心的切望，我私心的理想美梦，其实那个是仇敌丢给你的一个钩子，勾住你，让你失去神在你身上的美好的计划、美善的计划。我这几十年来，我真的很多事在神面前我就是放下、丢掉、放下，但是呢，我从来没有一件事让我觉得好后来懊悔的，后来后悔的，而且我都觉得感谢主，还好那时候丢下放下。好，我们再来看箴言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
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这里讲到要专心，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有一位神的仆人，那他那时候呢，他也神学院毕业了，然后也先有在一个地方实习过了，那他呢在一个地方刚开始实习的时候都在做学生工作，所以他发现他对学生工作真的很有负担，看见学生生命的改变。他那时候在剑桥大学，就后来呢他就是有五个工作临到他，那有四个教会呢都提供给他这个很好的一个职位，很合理的薪资，还有很不错的牧师的住宅，这样四个地方都是这样。可是另外一个地方呢是一个人数非常少，就是这个晚岛大概只有十个人十二个人这样，然后薪水是非常的低，因为他现在才在，他本来是在一个本来的年薪是900英镑，然后是住在一个都有家具设备的小公寓里面，而且还给他900英镑，年薪，那现在这个新的工作只给他600英镑，而且是600英镑，他自己要付搬家费，然后是住在一个。这个教堂的里面呢，那个里面有很多房间，14个房间，可是都旧的破到一个地步，他全部得花钱去这个装修，这样好。而且呢，他去看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潮湿、煤气，因为那个房子已经很久没有人住，所以那个煤气使他的气喘都一直发作，因为他气喘最怕那种湿气和那煤气。那可是呢，他跟他的太太呢，他们两个仰望主呢，就觉得这个是神的旨意， 好，这个是神的旨意。而 这一个地方呢，一个礼拜的主日奉献总数平均只有2英镑。那可是呢，他们两个仰望主，他们觉得是神的旨意，他们就去了。好，那去呢？被对待实在是很不好，因为那个委员会呢就说，哦，我们这个教堂的建筑呢，就是再给你用一年哈，我们就要把它关掉了啊，成为这个学校的博物馆，好，因为没什么人嘛，这样子哈，这样，然后待遇又这么差哈，然后各方面这样哈，啊，而且他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咳个不停，哈，他就觉得哇，那我以后的岁月就是要过这种日子了，哈，就在这个破旧的房子，然后那个天气，好，雾气很浓，哦，都是这样让他咳嗽咳个不停哈，这样子。那可是呢，只因为他跟他的姊妹，他们仰望。都觉得是神的旨意，因为那里附近有一个大学，而呢，他们有负担要做这个学生工作，这样，好，那别人都已经跟他讲，这里是一个属灵贫瘠的地方，好，是一个福音工作来说呢，是一个很艰困的城市，人家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们不谨慎的话，你们会在3年之内就失去了你们的灵性，你们整个灵性会垮下去3年的，这样子哈，那。可是呢，他们就是那个地方的光景哈，是到一个什么地步哈？他说哈，他第一次上台哈，讲主日崇拜哈，那弟兄姊妹呢，就是好像他们做完了他们的工作了，就是赞美跟敬拜完毕了哈，就是他们唱赞美诗歌跟圣歌唱完了，接着就是牧师讲道，所以呢，他们的那个大众电路就切断了哈。就是开始睡觉了他说他看到这群会众，他就想到有一首打油诗，就是说牧师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呢？我们不知道，因为他闭着眼睛祷告，而当他睁开眼睛讲道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睡着了就是他就是去牧会，就是牧这个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教会这样哈。那可是呢，他只因为他们两个清楚是神的旨意，他们就去了。这么差的环境，这么差的待遇，这么差的属灵的状况，这么会有这种状况，他们就还是去了。结果呢，一年以后，神。大大的做工在那个地方，一直做，一直做，好，这样。后来那个地方成为一个复兴的地方，复兴的地方，世界各地有很多人去他那个地方去观摩，他们的工作影响到世界各地去。好，那我就是讲到，就是说，神他在一切的事上，他在整个的历史，他对于国家。他有他的旨意，他的计划。他对于城市，他有他的旨意，他的计划。他对于每一个家庭，他对于每一个学校，他对于每一个人，他有他的旨意，他的计划。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一开始给大家看那一些经文？神对着我们的旨意是大的，是极美的。我们不要错过他那个旨意，而他要成就这个大的极美的旨意，在其每一个步每一脚怎么样，每一步路每一步路，你要学习去仰望他的旨意。你错过他的旨意，神本来在这个城市要带下的复兴，如果这对夫妻没有顺服，他们就在永恒里面是一个永永远远的失去，没有办法任何什么在弥补。但是神对他的旨意都是很坚定的，神会再兴起别人。你看神等那一个李亚敦的祖父，他没有答应神的呼召去南加州，神又等了多少50年呢？等2代， 哇，我真的觉得我们的神啊，他很坚定，他对他所要成就的旨意，他定义要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美善，那个恩召的指望，他定义要成就，只是我们自己一直错过，有时候时间就这样一直过去，一直过去，一直过去。他对一个城市所要做的，他定义要成就，没有人给他用，他就在等，在等。哎呦，我觉得我们神好有耐心哦，等50年呢，等一个人50年。我就想到这对牧师夫妇，如果他们没有去这个地方，我不知道神还要等多少年。为什么？因为神这对牧师夫妇有他的性格上的特质，有他属灵的特质，是最适合在那带起复兴的。那也就是说，神还要去磨塑这样的人，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感不感动？你对于神非常重要，你的这一生，神需要经过让你生在这种家庭，以至于磨塑出你这样的性格，然后神再来医治你，然后就使你变成有一个向着神很坚强的性格，然后神再来装备你，训练你，然后使用你。神的心意何等深，何等深。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好像让神的旨意从我们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步路去错过。那啊，我就想到说，我当初啊，神要我来这里的时候，那个对我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洛杉矶已经建堂建好了，钱付好了，而且是神迹式的付完那个钱，每个月神给我们10000块去付那个钱，然后这个一搬进去半年，人数就倍增了，同工都建造起来，那好可爱，一起来兴旺神的福音，然后神也为我预备一个那么好的住处，我就以为我一辈子都住在那个地方 ，Acadia 的一个花园洋房，我都觉得那是闹中取静的，去银行去什么超级市场很近，可是去大华超级市场非常近，然后呢又是一个那么安静的一个花园别墅这样哈。其实我的是那个车库盖成的啦，可是我后面有很大的花园，有这个不止9种果子哈，各种的花草，然后各种的水果，好啦，啊，我就常常在那唱我独自来到花园中哈，这样啊，觉得很美的一个地方，那么房租才450块，哈。水电瓦斯都包括，房东对我非常好，所以我就觉得万事尽都如意的时候，神叫我来圣何塞，好，来圣何塞，好，我就顺服了。可是那时候我要来之前，其实我都不敢想，想了就觉得很可怕，因为当时圣何塞已经很多人都买我们洛杉矶的录音带听了，所以内在生活的录音带他们都听过了，我就觉得我去要讲什么啊？而且我知道神和罪的人是比较高傲一些，就是你讲都不能讲一样的了，他们一讲一样，他们就会很觉得 boring 这样子，很烦，枯燥乏味这样，很不耐烦这样，跟我们洛杉矶的人很不一样，而神和罪的都是电脑化，然后什么都是快快快快快，然后都是英文，都是电脑这样，我们在洛杉矶都是中文，然后都是讲国语，就是脚步会比较慢，这样就很不一样，要来这个地方，然后就觉得哎呦，那我去了我到底要讲什么啊，这样子，所以我把我洛杉矶讲的到他们都拷贝一套给我带来，结果我来这都没时间听，就每一次仰望，我觉得神可以一直给话，一直给话，一直给话。好，这里的人越是高傲，哇，神的道就越兴旺在这个地方。好，这样。那可是我来了越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神为什么催促我要来，因为神他渴望要得到极多的心腹，而神就是用这里的许多弟兄姊妹的那个科技化， 哈、哦，哇，都是他们建议的，什么要上电脑电网站呐、啊，然后他们网站设计，我坦白告诉你们，到现在我还没看过我们教会的网站。我从来了忙到我们教会的网站，我没有时间去看，都是去外面服事，听人家说，哎，你们网站做得好棒哦。我说真的啊，感谢主啊。那就说你一个电脑文盲却来牧养一群电脑工程师，你知道吗？所以刚来啊，他们每次分享交通什么，我常常听不懂。他说什么？他在说什么？他很多术语啦、啊，这样。那可是我顺服主来这里，越多年我就越发现，哇，神他有他的工作要做，他有那么快的工作要做哦。然后建堂也是，我根本不想买这么大的一个堂。哈、哦，坦白说，我如果照我自己的旨意，我如果不是顺服神，顺服习惯了。我真的会觉得说，这就把整栋 building 买起来都不会这么贵。那时候办公大楼很多都出卖，好，都 on sale， 都 sale， 那啊、哦、都拍卖，都拍卖。可是呢，就是神的旨意，就是给我这么艰难的这一块地。每一样是这么艰难，可是原来神要得着这么多的神学生，神要使这个造就到世界各地去。好，那神有他的脚步，他有他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我就觉得说，我每一次我都觉得，哇，如果我没有顺服，那该会是什么样？很可怕，很可怕。好，最后我就讲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好，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好，那圣经里面所有的命令都是他的旨意，圣经里面所有的应许也是神的旨意。好，那我们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要认真的读神的话语。这里的命令，这里的应许都是他的旨意。好，那你要认真的去读。好，不要贪爱世界，不要贪爱金钱。好，要远避这个远，就是说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子，远避淫行，这些都是他的旨意，都是他的旨意。而他这整个旨意都为了成就这件事，就是使我们成为圣洁无瑕疵无玷污的心腹、啊、成为他的尊贵的长大成熟的儿子、啊、那所以呢，有关有一些人讲说，哎呀，那我到底我房子有人就是说，有一个工作是离教会很远的，可是他的薪水待遇很好，那有一个离教会很近，可是待遇很不好，哪个是神的旨意啊？这个都不用问，这一定是离教会近的。为什么？因为神所有临到你的，都为着他要建造他的荣耀在你的身上。所以你当然离教会越近，神的荣耀，神的属性，因为他要改变你的体质嘛，他要改变你的体质，是不是需要很多的时间来改变？好，改变一个人的体质不是一个姿势而已，是需要很多时间来改变。所以你当然离教会越近，你越方便来追求神同在，神的话语最能够更多的坐在你身上嘛。所以像这种根本不用仰望，有一些东西你不用问，你只要知道他的整个大的旨意是这个，其他在你生活每样事是不是在往这个大的旨意路上去，那就对了。如果不是往这个神这个大的旨意路上去，那就错了，绝对错了。因为神一直带领你，一直带领你，每一个旨意都是要把你带向他的这个汪洋大海，使你成为他美丽的心腹，长大成熟的儿子。好，所以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这一生遵行了多少神的旨意，我们才有多少永恒的价值。 你在永恒有多少的价值，在乎你今生遵行了多少神的旨意。好，好，我们一起祷告。今天有一位姊妹，她说她在那个会前的敬拜的时候，她里面就在唱一首歌，是一个新歌，他唱说什么，他的歌词说，解开你的话语，我要看见你的奥秘，基督爱教会，教会爱基督，解开你的话语，我要进入你的心意，耶稣爱心腹，心腹爱耶稣。好，这就是神整个的心意，他整个的旨意就是基督爱教会，耶稣爱心腹，他也要坐在他所有的旨意，就是要使我们也能够这样的全心来爱他，以至于可以改变向他。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孩子的话语有限，但是求你的圣灵更多更深更广的开启你美善的旨意在你百姓的里面，好叫你的百姓一生爱慕你的旨意，诚诚实实的要欢欢喜喜的要来遵行你的旨意。
Amen。
Amen。
主啊，是的，孩子要来欢欢喜喜，主啊，是的，来遵循你的旨意，是的，主啊，讨你的喜悦，主啊，求你加力量在我的里面，主啊，是的，帮助我可以一直的来遵循你的旨意。
Amen。Amen。Amen。 Amen。 Amen。Amen。
是主耶稣，孩子把自己重新再献给你，主啊，自拿去我心中一切贪婪，一切自己的意念。
Amen。
我真的不要有自己的私心，帮助我可以诚实的来顺服你，好像我真的可以明白你那最完美的旨意。
阿们。
啊，巴夫啊，巴夫的，我今生爱你，就像你爱我一样。
阿们。
把这样的乐意来遵行你的旨意的这样心意放在我的里面。
阿们。Amen.
记得巴布啊，帮助我信心深深地跟从你的旨意，使用你的旨意，帮助我太太和我的所有的看见，都是要等于跟从你的旨意的，帮助我。
Amen.Amen.
是的，主啊，孩子真的要认定你的每一个旨意都是美善的，所以我真的愿意把我的生命献上当做活祭。主啊，是的，我要真真实实、快快乐乐的来遵行你的旨意。
Amen.Amen. Amen. Amen.Amen. 是的。是的。 Amen.主耶稣啊，你的旨意真的是善良的，是好的，是那么完全的旨意。哦，你的旨意真的是可喜悦的，哦，是叫人家欢喜快乐的。主帮助我们，我们帮助你的众儿女，哦，做个聪明的孩子。当我们面对每一样选择的时候，我们选择你的旨意，哦，而不选择自己的 desire。哦，主啊，真的帮助我们做一个聪明人，在我们今生的年日，每一个选择，哦，都成为我们永恒的奖赏。哦，主，谢谢你，谢谢你，你真的继续把你这美善的旨意开启在你的众儿女们的里面，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糊涂。哦，我们真的不要做糊涂人，我们要在每件事上，我们喜欢来仰望你的旨意，而且我们要诚诚实实、欢欢喜喜的来顺服。哦，因为你的旨意实在何等美好，主，我们爱你，谢谢主，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